好，罗马书，我们今天第13堂课，那是罗马书的最后一堂课。那我们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今天稍微把罗马书回顾稍微详细一点，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简单，就是一个问安。那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大概思路啊，这又是保罗的一部作品。罗马书的写作目的很简单，就是罗马教会呢遇上一个问题，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为了一些问题在争吵。那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你们没有律法，不守规矩，那外邦人认为犹太人你们成守末规，你们只是在你们的律法当中打转，你们出不来，所以彼此之间有一些冲突。那为什么这个教会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因为罗马教会是由犹太基督徒从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听完彼得的讲道回去以后呢成立的教会，所以它的开始是犹太基督徒。但是中间呢经过了一次罗马帝国对罗马教会的这个迫害，那么犹太基督徒就跑到外边去了。那么等过了大概10年8年的嘛，那么这个罗马的逼迫结束了，那么这些外国这个跑到外面去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呢又回到罗马。那这时候就发现罗马教会里面的这个基督徒群体发生了一个变化，就当初的犹太基督徒是主体，现在呢外邦基督徒成为主体，那么这个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就产生了好多冲突。那这种冲突下呢，保罗就写了罗马书这卷书。那这卷书呢大概它的背景就是这个样子。那从什么个角度来入手呢？因为保罗要想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聚会，如果没有这个聚会的话，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块碰面，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他的生活方式啊居住区啊好多都不一样的。那为啥他在一起呢？是因为基督的福音，因为基督的福音把他们带到一个教会里边来，所以他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聚会。那福音呢就告诉说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有审判，犹太人也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那么都要在神的面前为神说出被神审判。那么他们不管你是有犹太的律法也好，有你的割礼也好，有你的这个各种圣言也好，有先知啊知识啊怎么，不管你怎么样，你犹太人还是罪人。他说外邦人无论你没有这没有那，你没有各方面的见证，但你仍然是基督所拣选的，你也是罪人。所以这个是保罗入手这个焦点，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你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在第三课的时候说，那律法今天要干嘛呢？律法不是让人赦罪，是让人知罪。所以他第三章里面第三课我们大概说，律法把人带到这个基督的面前，让人在基督的面前知道自己是罪人，然后去悔罪。那这前面三讲呢，我们大概介绍就是罗马书里面大概内容，保罗的这个着眼点。那下面呢就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问题的处理意见。他说你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信称义。你不管是犹太人是罪人需要因信称义，那外邦人也是罪人也需要因信称义。所以保罗讲了三个因信称义方面的重点焦点内容。第一个我们把它叫本于信，就是上帝的救恩是由神所设立的，和人没关系。神预定基督作为救世主为我们死，为我们生，为我们复活，那这个救恩呢是神做的，和我们没关系。那我们相信或者不相信，承认或者不承认，神的救恩就在那儿，所以这个叫本于信，这是因信称义最核心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人要做的部分，虽然上帝为我们设立了这个救恩，但是人要接纳这个救恩才是你的，如果你不接纳这个救恩和你没关系。所以这是第五课我们讲的叫至于信，这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上帝所设立的这个救恩可以救我，可以救你，这叫我们相信，而不是说相信那有个救恩，不是这个意思啊，是相信这个救恩可以救我也可以救你。那这是第五课我们之前讲的，我们人做的呢就是相信和接纳基督的救恩。那这个相信和接纳里面呢，其中就是一个重点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和神的关系好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进入他的荣耀当中，那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督的救恩上面有圣灵的祝福。那这些就是第五课里面讲的没有。那第六课里面呢我们大家介绍因信称义的最核心的本质部分，除了本于信至于信以外，大家就问了， 那如果一句话那么简单，一性称义呢，那我们祖宗的律法就没用了，那我们过去守的那些历史做的那些事都没用了吗？保罗说不是，不是让你没有用了，而是你要理解因信称义的核心本质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亡一同复活，这个是因信称义里面最核心的本质内容。那什么叫同死同活呢？就指的我们以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的身体与基督一同死了，那我们的灵魂与基督一同复活，同得神的儿女。那这三堂课基本上就给我们讲清楚，我们基督信仰的本质是本于信至于信同死同活的信仰。那这个信仰可以说到这儿为止呢，保罗就把这个罗马教会里面这种问题解决的办法基本上就讲清楚了。那么下面的内容呢，基本上是讲生活方面，就是罗马人对这个因信称义提出一些问题，以及基督徒应该在教会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下面的内容是讲这个。那么第七课呢，就讲说当时提出一些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说法律没用了吗？犹太人提出最简单的问题，因信称义了，那我们法律就没效了吗？难道我们犹太律法就废掉了吗？所以我们在第七课给大家介绍说法与罪是有关系的，让人犯罪的不是律法，犯罪的是人。那这个律法是干嘛呢？律法是公义圣洁良善，他会把犯罪的人呢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说法还是有用的，让人犯法的让人最后死亡的不是法律，是人犯的罪。所以这是第七课里面我们大家讲的重要一个内容。那么第二个问题他们问的内容就是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了，那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那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但是我们还住在地上啊。那有人说我们已经被称义了，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了，那我们还住在一个肉体里面啊，那我们整天在和世上的生活在交织的这种争斗，我们该怎么处理呢？那第八课里面告诉我说，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胜过灵与肉的这个交战，可以胜过让我们脱离罪恶，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有一个身份，然后帮助我们呢从基督的救赎当中得到赎罪，然后让我们知道怎么在神的面前祈求祷告来得到叫得胜有余。在第八课我给大家讲的内容就是，基督徒今天在世上的生活会面临很多挑战，但是你唯一能够得胜的是靠着圣灵，所以叫圣灵之功。那第九课呢和第十课这两课的内容呢，就是保罗在当时的人里面讲说，那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们犹太人难道就废掉了吗？所以保罗给从这两章的内容里面给我们介绍什么是上帝眼中的以色列人。那上一般我们人认为以色列人呢就是具有以色列人血统的啊，所有雅各的后代啊都是以色列人，但是保罗说不是，保罗说应许的拣选的才是，而不是按血统上你生的就是。那这个观念是非常革命性的，也就是对我们今天理解当时的今天的世界中发生这些事儿，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要把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和以色列这个民族要分开来看，它不是一回事儿。那圣经上讲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按照血统来看问题，你们要按属灵的角度看问题，凡应许的拣选的那个才是以色列民。那这些应许和拣选的这些以色列民才最后会全家得救，而不是按血统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全家得救。所以你想这个概念是当时最革命性的一个概念。那保罗把这些问题讲完以后呢，就当事人提的问题他回答完以后，他会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在生活当中持守什么样的准则。那这是我们第十一课给大家介绍的内容。那保罗讲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准则呢讲得很详细，大概从这几面，一个对神，他说你在神的面前，我们基督徒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这样的侍奉才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对于自己呢，他说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得太高也不要看得太低。那对于教会里的肢体呢，教会肢体呢要团结一致，要成为一体，在基督里成为一体。 那对于会众大众来说呢，说我们要同乐同哀苦同喜乐，也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关心弟兄姐妹。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给出的教会生活准则其实很简单，对神对自己对肢体对大众会众，他的各个方面都谈得挺清楚。那么十二课呢，就给大家讲了除了基督徒在这个教会生活以外呢，我们在社会上也承担着基督徒的社会责任。那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要顺服掌权者。那这一堂课内容可能大家争议最多了，说什么样的掌权者要我们顺服，什么样的掌权者我们不需要顺服。你会发现保罗的教导里面没有条件，他说掌权者都是神所赋予他们的权柄，这个权柄来自上帝，所以我们都要顺服神。如果不顺服掌权者，就是不顺服上帝。那这个讲法是很严重的啊，所以对我们今天看问题呢，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二个呢，他讲的就是说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呢，有一条是你需要警醒自守，就你要随时观察今天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对我们基督信仰对基督的国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明天会是什么样，那叫警醒自守。那第三条他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呢，不论你在社会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需要披戴基督，就是把基督带穿在你身上，那你做什么事都能见证出基督的荣耀来。那还有一条呢，就你们基督徒的生活需要彼此接纳，因为教会里面不仅仅是有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就是外邦基督徒里面也有从这个地方来的那地方来的，像我们教会有广东话的，有国语部的，就是我们国语部的也有西北的东南的，是吧，这个各位置不一样，所以他的语言文化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他你们要彼此接纳。那最后他讲了一点，说要建立德行互相担待，那这是保罗给基督徒在社会上给出的社会责任。那么讲到这儿呢，应该说罗马书的内容就讲结束了。但是罗马书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所有保罗书信里面，罗马书的问安是篇幅最长的一部分。那大家就有个问题，保罗一般在其他地方写信的时候的问安的句子是很简短，一般都说愿主的恩惠与你们同在，阿们，一般都很简短。那罗马书的问安呢，非常的长，而且占了一章半的这个篇幅。那我们就问，为什么保罗会在罗马书的这个作品里面呢，有如此长的一段问安呢？那我们今天来读读这段经文，来看看他的问安包括哪些内容，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基督徒呢，在我们的教会侍奉生活当中呢，学一些必要的一些经历啊，或者一些经验。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把我们的圣经呢翻开第十五章。那为什么保罗要在罗马书有这么长的一个问答呢？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罗马教会呢并不是保罗建立的教会，也就是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教会的读者不是他亲自受洗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些教会不是他所建立的。那他给这样的弟兄姐妹写一封信的话，他需要有足够的关系，有足够的属灵关系，甚至是朋友关系，那你这个才能够这封信才读起来比较亲切，否则的话一个陌生人的一封信你来了你读没概念，就像我们今天读那个各种广告一样，你会对他有兴趣吗？没兴趣，两句话甚至看都不看直接就扔了。但是你要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父母亲写来信呢，你会认真的去阅读，读一遍或者读两遍，你都会读好多遍，为啥呢？就是因为跟你有关系。所以因为这件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所以呢保罗要把各种各样的关系呢在这个问案当中理清楚，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保罗给罗马教会写信，但是保罗从来没有去过罗马教会，也就是你给一届教会去写一封信，告诉他们一些重要的核心内容，但是你从来没去过那儿，那这个和大家的关系呢就没有那么近，所以保罗要特殊的把一些人的关系呢拉在一起，他说这些人我曾经通过过，那些人呢和我一起通过过，我在哪有什么样的见证，所以问安里面相对长一点。那还有一点，使徒保罗呢，他把神国的教会作为一个国度来看，也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个一个小教会来看的话，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教会，更不是保罗所扶持牧养的教会，那从我的角度，那你们教会有什么问题自己处理就完了，对吗？
你会发现保罗不是，他是站到神国教会的角度。他说你们罗马教会虽然不是我建立的，虽然没有拜访过你们，但你们仍然是神国的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今天要以万邦人的使徒的身份来告诉你们，你们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那出于这三个目的，那保罗的有一个很长的一段问案。那我们现在呢，把圣经翻开罗马书的第十五章，我们今天从第十五节开始给大家介绍。那首先在问案当中呢，保罗告诉了当时的罗马教会，为什么我要写这封信，为什么罗马信这么长，他为啥要这么写。他说，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献上的外邦人，做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保罗写信的目的是干嘛呢？是提醒当时的罗马教会，提醒什么呢？提醒了这么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他说，我特别的做了神的仆人，做你们的祭司，这个是神的恩典给我的，我不是随随便便给你们写一封信，因为我是特做外邦使徒的。这你们罗马人当然好多是外邦人了，他说我要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祭司，所以我有神国度的观念，我与神国的身份给你们写一封信。那第二个呢，他说是让目的是我要让你们这些外邦人在基督里面也成为圣洁，我要你让你这些外邦人在基督里面也蒙神的悦纳。那当时的人的心里面的基本想法就是说，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当然是神的选民嘛，是神所洁净的，是神所喜悦的。那外邦人呢，他们就受到歧视。所以保罗说，我写信呢就这么三个目的，我以外邦人使徒的身份，做祭司神的仆人的身份，告诉你们让外邦人靠着圣灵可以洁净，让外邦人因着圣灵可以被神所喜悦。你看到保罗写信的目的吗？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第一堂课介绍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猜测，其实那些猜测都不准确。那这地方保罗自己说了，他是因为有国度观念，因为想让外邦人圣洁，想让外邦人蒙神的悦纳，所以才写这封信。所以你会看到其他的猜测都是不准确的，这个应该是保罗自己说的啊。那下面他要讲一个第二个问题，我既然想给你们写一封信，那我写些什么内容呢？我是写些说弟兄姐妹们好，你们吃的怎么样，喝的怎么样吗？那很显然这个不是保罗的目的。那保罗写信的内容应该写什么事呢？他说，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他说，我下面要给你写的事啊，不是别的，是神国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呢，我一说起来我就开心，我就高兴，我就可以跟你们夸夸其谈我在神国里经历了什么。他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的言语行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那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要在这封信里面写什么内容呢？写关于基督的内容。他说，除了这件事以外，我别的东西都不敢写，我就要写基督在我身上的见证。我是用我的言语，用在我经历的神迹奇事以及能力，用圣灵的能力来告诉你们外邦人，你们要受苦，使外邦人可以受苦在主的面前。这是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保罗是外邦使徒嘛。那犹太人信服的好多犹太人这个基督徒在传，像彼得啊，那其他的使徒在传，但是保罗呢是外邦使徒，所以他特意的要把给外邦人受服在神的面前作为他写信的主要要谈的事情。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的想法吗？哎，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写信的内容呢是在谈基督在我身上的见证，让外邦人可以受服主，要他讲的第一个内容部分。那么下来呢，保罗就是想讲他的大概的这个计划。那他写这封信，他这么讲这么多事，他说，至于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那保罗下面讲的内容就是说，我既然要给你们写这事，但是你知道我要告诉你，我在外邦宣教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什么。他说我有个志向，就是凡是我传过福音的地方，不管谁传的，我就不再去传了。我要把福音传到一个地方，就是未曾闻过的我要让他听见，未曾听过的我要让他明白。那你就看到保罗的宣教的这个基本思路是什么，去一个福音没有被传过的地方去传。那这种思想呢，在保罗时候是很普遍的，因为保罗那个年代福音刚刚开始吧。那希腊半岛我们主要是保罗三次宣教的结果。那今天呢，有没有福音未被传过的地方呢？当然有了，好多这个偏僻的地方，福音仍然还没有传到呢。就是我们多伦多市里面，我们这样一个大都市里面，有些人群仍然没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些人群可能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那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所以有时候基督徒需要知道我们福音的对象在哪。那保罗很清楚，我要把福音传给外邦去，要传到那些没有人听过的地方。他讲了两个地名，一个呢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是福音的起点，所以保罗说我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用了第二个地方叫以利里谷。他说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那以利里谷这个地方在哪呢？如果用我们今天的地图来看的话，大概就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这一带。那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希腊半岛的北边。那我们的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记载保罗去过这些地方。保罗去过希腊半岛的南部，但从来没有去过希腊半岛的北边。那从这句话你会看到说保罗去过那个地方，只是圣经没有记载就是了。保罗说我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然后传了基督的福音，那个地区呢我已经传了，那别的地方呢我要去没有福音去的地方去，这些地方已经传过了，让未闻看见，让未听见的可以明白。所以能看到保罗传福音的志向，他的计划，他原来是这么走的。但是我也还有一点，他说因为多次被阻拦，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那保罗说除了我在希腊半岛这已经传没了，所以我去哪呢？我要想到你们罗马去，想到你们罗马去传福音，但是呢遇到好多的困难，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去成，总要到你们那里去的。他说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探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所以你们彼此交往，行李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那保罗讲了他的一个想法，他说希腊半岛这边我就传的没有地方了，那我呢想去哪呢？我想去西班牙，这个西班牙就是今天的西班牙，我要去西班牙。那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的话，你会看到从希腊半岛到西班牙呢要漏过罗马，所以保罗说我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呢，我就想来探望你们罗马，到你们教会呢和你们交往一下，和你们交流一段时间呢，然后呢希望你们能为我送行，我在你那儿停一下，和你们交流有个送行，这是保罗的计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保罗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是在58年左右。那这个时候呢保罗身处哥林多，他这封信是在哥林多写的，所以他从哥林多的角度看他未来的计划，他说我想去探访你们，我想去和你们建立一个关系交往，然后呢希望你们为我送行，然后我要到西班牙去宣教去。那这是保罗的计划啊。那这个计划呢和现实到底有什么反差呢？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那这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吧，他说现在呢我不能直接从哥林多到你们那儿去，我要干嘛去呢？我要先回耶路撒冷去。他为什么要回耶路撒冷？下面他说什么？因为马其顿和雅盖亚的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贫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植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这事， 我把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 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啊。那保罗讲的时候，我原来的计划是到西班牙去，但是我现在呢手头有点急事。什么事呢？就是保罗在西班牙这个希腊半岛宣教的时候，马其顿和亚该亚这个地区，这两个地区呢有好多捐献。这些捐献是干嘛的？是给耶路撒冷这些圣徒的。我们知道一世纪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好多圣徒不是把自己的土地也卖了，生意也关了，然后就全职奉献了，结果后来发现呢生活遇到困难，那怎么办呢？这些外边的宣教士呢就给他们捐赠来供养他们的生活。那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也有一笔奉献，是从这个马其顿和亚该亚这个地区收来的，要带到耶路撒冷去。他说这件事情呢，我要回耶路撒冷把这件事情办好了，然后我再计划去西班牙去宣教。他说这些奉献呢是这个地区的人得到福音以后发出的感恩之心，发出的爱心，要对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圣徒做出他们的奉献，做出他们的这个结出善果。那保罗说了，他说这件事情办完以后呢，我就计划到罗马去，到你们那儿去，然后呢从你们那儿停一下，然后到西班牙去。他说如果我要去的话，我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到你们那去。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保罗的基本心意吗？和他的计划。好，那我们大概现在呢要看一下地图。如果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地图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保罗现在写信的这个位置是在哥林多，就是今天的西班牙这个雅典的西部这个小岛，这个地方有个小镇叫哥林多。那这个地方今天叫哥林斯，今天的名字叫哥林斯，那早期的叫哥林多。那保罗在这个位置，他写信呢给意大利的罗马，说他要到西边的西班牙去，说你看地图他要这么走过去，因为那时候没有飞机，那时候必须要航海通过地中海上罗马，然后转到这个西班牙去。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谁去坐过这个地中海的这个游轮的话，你就可以经历一下他当时那个过程啊。因为地中海游轮就是从西班牙进来，然后到地中海绕一圈。那保罗那时候是在雅典。那他这本经文里面讲说保罗曾经去过塞尔维亚。但你会发现呢，我们的圣经当中没有任何书卷，其他的书卷啊，像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过保罗去过这个地方。那很显然保罗的宣教呢一二三次呢，从亚细亚这个地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然后到希腊半岛，这是他三次宣教的主要的宣教工厂。也可能他到北边去短暂的去了一下，那圣经当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啊。那这一次保罗在这儿怎么办呢？他说我现在手上有一点事儿，我要回耶路撒冷去。那从哥林多回耶路撒冷，那这时候呢是保罗第三次宣教的尾声。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先从哥林多到达当时的教会以弗所，就是土耳其这个地方，到以弗所，然后呢和以弗所的长老有一个短暂的聚会。那在这一次聚会当中呢，大家都劝保罗说，保罗呀，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你这次到耶路撒冷去啊，有这个被逮捕的这个可能，有牢狱之灾。那保罗自己清楚吗？也清楚，所以他就和以色列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在那一次聚会当中彼此痛哭流涕，他们都劝保罗不要回去，太危险了。那保罗说，我奉旨带着基督的奉献，我作为基督的仆人，我必须要回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就知道保罗这一次从哥林多经过以弗所回到耶路撒冷，那就在耶路撒冷被捕了。那他在耶路撒冷被捕就待了两年，在这儿被关了两年。那两年之后呢，又从耶路撒冷出发，把他押送到罗马这个地方去，又是在罗马东监狱兜了两年。所以你能看到这封信，实际上后来呢，四年的这个牢狱之灾，保罗根本没有去过罗马，直到他出了从罗马释放以后，才真正的开始在罗马施工。这他在罗马是有两年的东监狱的时间，并不是像他计划的那样，以这个宣教的形式进去。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段历史，其实对保罗来说很艰辛。一个外邦使徒，他能够三次履行这个布道结束以后，然后却以一个罪犯的身份被带到罗马去，
这是一段非常艰辛的一段历史。那我们看到这道地图，你们大概就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要这么写。好，那我们再回到圣经当中来。那这是保罗最后的问安里面的第一部分，就是他要告诉这个罗马教会的信徒，为什么我要写信，我准备写些什么，然后呢，我的计划是什么，现在我的状况是什么，那大概就写清楚了。这个部分很好理解。那么保罗这个问安的第二部分，他说你们要为我祷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其实为别人祷告很多，为自己祷告的这个记载并不多。但你会发现在罗马书里面呢，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王祈求神。那保罗在这直截了当的请求罗马教会的人为他祷告。那我们注意看祷告什么内容啊，叫往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这是祷告的第一个内容。因为保罗经过了三次这个旅行布道，他遇到的各种阻力都从哪来的，都是犹太基督徒给他们带来的，或者说外面的犹太人给他们带来的。所以他祷告的第一件事，他说我要到你们那儿去，就是解决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这个冲突，所以你为我祷告，让我脱离犹太不顺从的那些人对他的攻击，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这是第二个 祷告的内容。这个祷告的内容有点奇怪，保罗身上拿着奉献到耶路撒冷去，要把这部奉献交给耶路撒冷的圣徒，结果他在祷告说，他说你们为我祷告，希望耶路撒冷的圣徒能够悦纳这个奉献。我都觉得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这么祷告过，对吧？我们从来给别人奉献的时候，从来没祷告说愿你悦纳我的奉献，一般来说都没问题。那为啥保罗要如此担心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接纳他的奉献呢？就是因为他在三次宣教结束以后呢，犹太人对保罗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反感，他们已经开始要迫害他，甚至这次在耶路撒冷要逮捕他。所以你就说这种情况下，他的捐献可能会给耶路撒冷的圣徒带来麻烦。所以他说你们要为我祷告，让这笔奉献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蒙圣徒的喜悦，不要让圣徒们因此产生一些质疑，或者是产生不良后果。那这是他祷告的第二个内容。那第三个内容是，并叫我受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那祷告的第三个内容是，求你们祷告，我可以顺顺利利的到罗马去。大概就这个意思，我到你们那儿去，平平安安的和你们一同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分享。那愿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的这个祷告祈求里面，你会发现他的祷告和我们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他没有太多的花里辞草，对吧？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高山流水的这种一会儿要天上多伟大，一会儿地下多伟大。他讲的非常现实，他说求你们祷告，让我脱离犹太人不顺从的这种逼迫，求你们祷告，让我的奉献能给圣徒带来悦纳，求你们祷告，我可以平平安安的到你们那儿去。你能看到保罗这个祷告多简单，非常现实，真真实实的一个祷告词。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说，基督徒的祷告其实不需要华丽的辞藏，就像孩子向父亲说话一样，你想说什么就可以直截了当的说，不需要各个拐弯抹角。这是我从这个保罗的这个祷告祈求当中，你能看到他的朴实和他的这种迫切，非常真实啊。这是他的问安的第二部分，就是他要求弟兄姐妹们为他祷告。那保罗问安的第三个部分，就是保罗向在罗马教会的人问安。那这个部分里边，我们看到提了好多人的名字啊。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的姐妹菲比，她是接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那这里面出现一个地名叫接格里。那接格里在哪呢？我给大家接一张今天的这个 Google 地图。格林斯就是格林多教会，当时格林多教会的所在地。那这边是地中海，那格林斯的
这个东南方有一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叫接格里，那今天叫 Crassus。 我不知道这个Kirkris 这个词这个怎么念，这是因为它这个希腊文我读不清楚。这个 Kirkris 就是当时的接格里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地方，那这个小地方呢有一位姐妹叫菲比。那这个地方这个姐妹呢可能经常去罗马来回这样宣教，所以呢保罗推荐说，他说罗马教会如果这位姐妹到你们那儿去的话，你要去接待她。那为啥要特殊点这一位呢？因为她是一位女姐妹，是一位女执事。那你知道保罗在他的教导当中，他特别明确的说，他不允许女人讲道，又不允许女人辖制当时的男人，所以给当时的教会好像造成一个概念，就是保罗不允许女性同工。但你会发现不是这样，保罗其实有很多的姐妹在他的同工团队中，只是说保罗反对姐妹们辖制弟兄们，这是保罗坚决反对的。所以他推荐给罗马教会，他说如果菲比这个姐妹到你们那儿的话，你们要接待她，要帮助她，她是一个女执事。那后来有人推测，就是说这封罗马书这封信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位女执事带到罗马去，因为当时没有邮局，不像我们今天寄出去，当时罗马的邮局它是不是为百姓服务的，它是为罗马部队军队服务的，所以没有民间的像这种邮局，所以这些信怎么办呢？都是有人带过去。那好多人推测这个菲比呢就是罗马书的这个送信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这位姐妹可能老在这两个地区直接宣教跑来跑去。那我们大概要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啊，知道保罗为什么要推荐这位姐妹。这是一个。第二个问安的对象，他说百基拉、雅居拉问你们安，问这两个，问这一对夫妻安。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也就是外邦的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他们在加州的教会安。那这对夫妇呢，在圣经当中出现过多少次？百基拉和雅居拉是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呢，最开始呢，是出生在加勒泰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但是这对夫妇呢，成长在罗马，因为他是在罗马信主的，他在罗马教会里边聚会的。那中间受到逼迫以后呢，这对夫妇就从罗马逃出来了。逃到哪里？就逃到格林多这个地方。那在格林多这个地方呢，他就和保罗同工在一起。那这对夫妇有个手艺，干嘛呢？织帐篷。那保罗呢也有个手艺，织帐篷。所以他们就有同样的手艺，在同一个宣教团队里面作为这个同工，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在一起同工的。那过了一段时间呢，这对夫妇又从这个中东这个跟回到了罗马去，而且在罗马呢开了一个家庭教会。所以保罗在这封信中特别的说，你们要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这个家里面有一个教会，他们要问这个家庭教会的安，因为这个弟兄这一对弟这个夫妻是和保罗同工很久的，有美好见证的一段夫妻。所以你想，这一对人如果在罗马很有影响的话，那罗马教会的读者读到说，哦，他们认识百基拉和雅居拉，那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那这样是不是这个书信读起来就比较流畅？所以你会看到保罗问安的第二个内容是他点了一对夫妇和他的同工，而且在罗马蛮有影响这样一对夫妇。那么他问安的第三个内容说，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出熟的果子，又要问亚利安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要问我亲属和我一同作结的安多尼姑和尤尼亚的儿，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又要问我在主里面亲爱的爱伯利儿，又问在基督里和我们的同工尔巴奴儿，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儿，又要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儿，问亚利多布家里面的人安，又要问我亲属西罗安、西罗亲安，问达西硕家在主里的安啊。那你发现了这一段问安呢，读起来很绕口，我读的也不太通畅，好多名字我们在圣经里面根本没见过。那这一段问安当中出现的人名字，有男的， 有女的，前后有30多位人，这个人的名字被提出来。那这些人都是些谁呢？其实圣经当中都没有详细的记载。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曾经和保罗认识过，有过一起同工的经历的。这些人现在都在罗马，所以呢，保罗要提提这些人，那这读者就说啊，保罗认识这个人，也认识那个人，那我们这个书信读起来就比较亲切一点。然后他说，当然没读完，一共30多位，他说又要问主内劳苦的土非纳士和土富萨士安，问可亲爱的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又要问在主内蒙拣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要问雅秀奇土佛洛干米黑巴洛巴黑马，并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要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以及他的姊妹们，同阿林巴并他们在一处的众教会众圣徒们的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那前面这两段很长，就是男男女女不同的人，大概30多位，这些人都是和保罗有过一定的这个接触，有过一定的这个同工的时间的。好，这是他问安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保罗从他的角度呢来问在罗马教会这边弟兄的安。那下面呢，他讲了一段见解，就是和保罗一起同工的人，不是每一个人后来都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呢开始出现一些离经叛道的行为。那说对于这些事情，保罗该怎么办呢？他给这个当时罗马教会一个劝诫，他说：“弟兄们，那些理解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愿意你们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王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啊，那这是保罗对罗马教会人问安的最后的一小段。这一段里面警戒这些弟兄姐妹们说，你们要留意那些不服从主耶稣基督教导的人。那保罗给的意见是什么？躲避。那这一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注意，基督徒在世上的主要工作是宣教，是传扬基督的恩典，而不是和这个世界在战斗。我们整天要把这些人打败了，要问，你会发现保罗给的词语都是说躲避这些反对基督、不服侍基督的人，躲避他们。你没有必要和他们大打出手开始干仗，你要躲避。那保罗给出的基本思想是，你们在善事上要聪明，在恶事上要愚拙。那这样的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基本风范。那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要灵巧，像蛇，像这所有的这些教导都是一致的，让我们躲避那些不侍奉主的人。然后在侍奉里面呢，善上要有聪明，恶上要显得愚拙。一切向善的事，我们就可以聪明的发挥我们的才智。如果这件事情本身有恶果，那我们最好显得愚蠢一点，不要积极参与这件恶果的事。那这是保罗给出的劝诫。那是这是他问安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从保罗在格林多来问这个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现在还有第二个方向，就是保罗所在的城市格林多也有保罗的同工，可能认识罗马教会的一些人。他说，我身边的这些同工呢问你们安。下面的内容就这个部分，他说，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球严嵩索西巴德问你们安。那这三个人在哪呢？都是和保罗一起在当时的格林多。那提摩太我们都知道是保罗的接班人，很年轻，一直和保罗同工已经好多年，三次宣教他都是在跟随在保罗的左右。路球、严嵩和索西巴德这些人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并不多，我们不一定知道他们，但就知道他们这时候和保罗在一起，要问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安。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优问你们安。 城内管银库的以拉多和弟兄阔图问你们的案。那所有这些人都是在格林多问罗马教会的人的案。那这里面保罗写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名字叫德丢，这个德丢是干嘛的呢？就是罗马书的真正动手的人。罗马书是保罗，可能那时候的保罗他眼睛不好，保罗在口述，那么谁把他写下来呢？是德丢这个人把他写在这个纸上面，写在当时的载体上面作为成书的啊。所以你会发现保罗的书信好多不是保罗亲笔这样写下来的，是保罗在说，有人替他来写，那写的这个人呢往往叫秘书啊。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的问案其实是双向的，但是既问罗马教会那边的人，也从这个格雷多的人问罗马教会，罗马教会的人问格雷多，是双向的问案。那出了这个问案以后呢，最后一段就是保罗的祝福。那保罗这一段问案里面他是以祝福结束的，这个是保罗的特点。保罗以前的问案也是总是以一段祝福，一两句的祝福来结束他的问案，那罗马书也不例外。他说，唯有神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远古隐藏不言的奥妙坚固你们的心。那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不是坚固，不是因为某一个弟兄姐妹，也不是因为保罗，也为什么，因为福音，因为基督，是基督让我们信心坚固。说这奥秘如今写出来了，而且按着有生神的命令，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保罗最后的祝福很简单，他说，愿基督坚固你们的性情，愿基督的奥妙在你们的面前彰显出来，你们以后呢就是属基督的人。所以你们要向独一全智的神把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哎，这么罗马书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段问安呢这么长，但是保罗大概交代了这么几件事情。他说，我是蒙主的呼召做外邦的使徒，所以呢我想到你们那里去，我为啥去不了呢？有一些阻拦。那我现在的计划呢，我是立定心志要把福音传到那些没传到的地方，所以我要去西班牙，我要路过你们那儿，希望在你们那儿停一下脚。所以这是保罗问安的部分的前面一部分，是表示他的计划。那第二个部分呢，是他们彼此之间的问安。保罗从他的角度，从问在罗马教会人的这个平安，然后呢又从他身边的圣徒呢问罗马教会弟兄姐妹平安。所以彼此问安得到建造，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部分。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组做得非常好。那我们小组因为承担布道团的施工，那我们的组长他就会和全球好多的教会，好多的弟兄姐妹保持这个非常良好的联络。那这种联络呢，那少不了问安。那你像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刘牧师和非洲来的这一些在我们教会来的这些朋友们，那我们布道团也会接待他们，带他们去吃个简单的饭啊，和他们聊聊天啊，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啊。这就是弟兄姐妹应该学习应该做的。我们无论是在小组还是在教会，我们都应该和我们所宣教的对象有一个彼此问安彼此建造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那最后一点，保罗讲到说，不管你们将来信心怎么样，坚固你们的不是任何人，是基督。基督使你们的信心坚固，使你们从头走到尾。所以我们基督徒遇上任何的困难，不要找任何这个人靠不住，要靠基督，要靠圣灵。所以这是保罗在他整个罗马书的最后一部分里面给大家交代清楚他对罗马教会的期盼，他的计划，他想做什么，以及他的盼望和他提出的警戒。他让我们基督徒之间要彼此问安彼此建造，用基督的心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这就是罗马书的全部。那我们到今天呢，罗马书就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用13堂课给大家介绍整本罗马书。那希望呢这堂课对大家阅读罗马书呢起到一点帮助，那我们可以重新回过头来再读一遍罗马书，看看我们从中可以领受到神在罗马书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好吧，好，谢谢你们大家，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我们课程会上传到发现布道团和 YouTube 上面。
大概一两个小时你就可以看到。